播爱，传播正能量，天降甘霖。
我是天主教的麦婉淑修女，我属于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我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书是《真福苦难玛利亚传》，亦都是她本人的生平。《真福苦难玛利亚修女》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的创办人，所以她亦都是我的会祖。她生平的名句就是：只有透过爱，才能了解爱。《真福苦难玛利亚》于1839年5月21日出生在法国的不列塔尼古城。他爸爸拿了个名字是海伦·玛利亚·菲利比勒，他爸爸的名字就是查理·夏波登。他们有西班牙的血统，而海伦的祖先呢也都曾经为了维护教宗参加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战役，亦都得到一些勋衔。而海伦在家是最年幼的，他小的时候和他的舅父母一家同住在一个很大的古堡之中。海伦自己家有5名孩子，而舅父一家呢就有6个小孙子。大家试想下，在一个11个孩子的家庭之中长大是几咁高兴的事呢？因此他是受了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熏陶，而西班牙的血统呢使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热忱。修道圣召的种子早在他幼年的时期已经萌芽，但是因为他太爱他的家了，特别是很爱他的母亲，未能够回应圣召。最后在1859年1月正在准备进入一个修会的时候，他的妈妈中了风，并且已经去世，使到他入修会的计划就要先行搁置。他只好留在家照顾伤痛的父亲。第二年即是1860年，海伦决定放低家庭进入加勒会，成为圣方济的弟子。在准初学期之中，有一次在修院的经楼要拿一本书的时候，当他跪低祈祷的时候，他听到声音说：你愿意代替教宗被钉在十字架上吗？他回忆地说：在想象中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况，有钉，有十字架。那时他非常害怕，但是他不敢说不答应，所以他就说：我愿意。他都忘记了他是用言语啊，还是点头答应了。自此之后，苦难玛利亚就成了他的名了。但是好景不常，同时都是天主的旨意，因为生病而要离开加勒会，为他是几咁痛苦的决定。回到家逗留了大约2年，伴随着年老的父亲，到1863年终于在辗转之下，由他当时的神师介绍入了一个新开创的修会，叫做保育会，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页。这个修会是早期的传教修会，因此苦难玛利亚修女在她初学的时期已经被派到印度传教，而且在未发终身愿的时候就成了当地印度的省会长。大家可以想到她所经历的困难，面对不同的文化，来自教会神长的压力，她耗尽了她的精力，但是在灵修上他和天主紧密地联系，诚行天主的旨意，努力保存修会的精神，专心传教。但因为当时的传讯媒体未有发达， 以致误会重重，使他和总会未能够清晰地对当时问题的澄清和解释，而最终决定要离开保育会。最后经过分辨，回到罗马向教宗申请另外创立玛利亚传教修会。几年之后，由于天主奇妙的带领，加入了方济修规第三会，所以修会就成了现在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了。真福苦难玛利亚修女的灵修是由她人生的经历累积而成的。在她小孩子的时候，人家教导她天主是一个法律的天主，使到海伦很害怕天主。那时她已经想，什么是永恒呢？她说，永恒使我十分烦扰和痛苦，要直到后来我的心为上主而被刺伤为止。那时候他有个公仔，是他个好好的朋友，他很爱他的。但是有一天突然他想，爱是应该相对的。他这么爱这个公仔，但这个公仔是死的，他不会还爱。因此最终他放弃了这个公仔。他又想，他这么爱妈妈，而妈妈又爱爸爸多一点，所以她觉得要找一个永恒爱她的人。有一次安贫小姐妹的创会者余光晶修女来到探访她们。余修女问谁想当修女，当时海伦因为不想离开母亲就否决了。后来有两位主教她由传教区而来，提及那边的小孩子不但没有衣着，也都不认识耶稣和圣母。主教问海伦，这样是不是很伤心的一件事呢？当时海伦热泪盈眶。海伦仍然说，我不想离开妈咪，而她的母亲也都很强烈地反对。苦难玛利亚忆述地说，最后我终于怀着沉痛的心情献出我的牺牲。我跪低说，好啦，主教，我要做传教士。在初期他没有想过要实践他的诺言。他说，这些是天主在我之内运作，多于我自己的主动，是天主在催逼着我。在16岁的时候，海伦下波登去做秘证。他在1882年8月28日回忆那次的秘证，他说，当我在年幼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一种非凡的爱的能力，而爱就是幸福。但是我觉得只是给予而没有回报是不公平的。若然我找到一个能够和我有同样爱的能力，能将我给予他的爱回报，这样就算对方是几咁卑贱亦都好，我相信冇一件事能够阻挠我去爱佢。嗰次喺最后圣体降福嘅时候，有一个思想从心中升起。耶稣话：我就系嗰位自永恒就爱咗你，更甚于你所能爱我，系嗰一位无玷嘅，永远唔使人失望嘅美。因为我是无限的天主，满全的爱就在那里，降生在我之内。当苦难玛利亚最终走上修道的路，进入保育会的时候，她就并名为苦难玛利亚。她很感动，认为受苦不是玛利亚牺牲祭品奥妙的道路吗？是几咁奇妙的事啊。虽然我怯懦，但是时时都渴望寻求十字架。最后因为听命的缘故， 他仍然是初学的时候已经被派往印度传教，离开他所爱的保育会的总会长。及至荆棘满途地创立了修会之后，仍然因各种的问题、各种的误会，以致被罢免总会长的职务。当时方济会总会长对他说，这个是我给你的答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家叫他由十字架下来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就等待人将他卸下，让我们效法一个神圣的榜样。这个时刻凭良心，我不能够卸下我这个沉重的职责，我会等待直至人将我革职。在一个痛苦的路途上，有一位德尼斯的枢机愿意邀请苦难玛利亚修女将总会院由罗马迁到德尼斯，受她的保护。但是修女拒绝了，是因为她不想逃避受苦，去过一个安全的生活。在神坛的生活实践上，特别是创会初期，一方面有很多女青年加入，要维持一个人数众多的初学院，还有要回应无数传教区的要求。苦难玛利亚修女写下，她说，我们应该汗流满面赚取食粮，我们都应该在天主的眷顾之下靠双手谋生。这样的生活方式蕴含着默默的贫穷，好像圣家一样。他们没有产业，每日都靠工作谋生，而且在某些情况之下，例如圣家逃往埃及之中，他们都要人家周济。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我不认为我们是为普通人服役，我们应该为贫穷的和非基督徒去服役，这个是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我们不会由它获得资源。因此我们应该筹谋我们的生计，好像圣保禄和普通的工人一样。有关七位修女在中国太原致命的事，苦难玛利亚修女她说，我是这七位殉道者的母亲， 这个思想令我无法表明它给我的深刻印象。我的心灵经历这么强的情绪激动，我自己也不能够清楚地去描述。自从我经历这些严峻的考验以来，在我心灵深处有一种忧伤感和我形影不离。但修女们的致命是全凡制，好像一把利剑穿透我的心，同时也都给我一种不明所以的极度喜乐。种种的经历，例如家人的离世啦、入会啦、离会啦、再入会啦、再要离会啦、创立新修会啦，多次来自教会权威的诽谤和指控，他都能够一一承受下来。因为他深深地相信爱和牺牲是不能够分割的，是相辅相成的。当他在加勒会时所得到的启示，你愿意代替教宗钉在十字架上吗？还有耶稣被钉耶稣玛利亚的牺牲，都能够铭刻于他的心中。他愿意追随玛利亚的方中，在圣母一生的主子成行之内，找到天主永恒的爱。玛利亚为了爱而牺牲一切，做耶稣的母亲，每天朝拜圣体，提醒他耶稣为爱我们降生成人，亦都为爱我们而甘愿被不法的手段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为我们留下了圣体圣事，使我们能够这么紧密地与主结合。是爱驱使苦难玛利亚修女回应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的需要，派修女到普世作传福音的使命。因为她看到圣方济是这么爱天主、信赖天主，而到一个彻底贫穷的生活。我感觉天主要整个的我，而且为了光荣祂，我愿意成为圣人。苦难玛利亚修女的一生时时都是顺服的，天主委派来管理祂的权威人士，因着祂的服从精神，可以向祂要求做任何的事，亦都能够获得所要求的一切。为了忠于服从愿，他愿意接受甚至被罢免总会长和创会者的职责，亦都没有讲出一句反抗的说话。无论他心里面有几大的挣扎，被遗弃的苦楚有几辛酸，都不会令到他失去对权威的信心。因此他临终之前曾经对他的女儿说：我可爱的孩子们，我没什么可以留给你们，但是我恳求天主让我将我的服从精神留给你们。我已经看透尘世，所有的人都说真权力就是黄金，但是耶稣贫穷人的君王，方济穷苦人的父亲，他说真正的权力是在于爱，爱是舍弃，是牺牲，是贫穷，是天主。所以苦难玛利亚一生之中，他活出了玛利亚的主子成行、方济神贫的牺牲、交付、朝拜圣体、向普世传扬福音使命等等的这个特恩，全是基于爱。正如他说过，只有透过爱才能了解爱。他亦都说，我的宗向就是爱。所以追寻永恒的爱，而个爱的结合就是苦难玛利亚一生的灵修路线。
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耶稣的一切，令我生命复原。
唯有你共我，陪我去度过，同得享欢欣。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宝份，耶稣的一切，流传人类心里。
盼望你再度回来，盼望你彰显关爱，全信心。不管天与地从何开始，将身心都交于你台前，透过圣诗包容我的心，没畏惧。中的你是无穷牺牲，酒中的你是显了全能，交出这份爱，与主共用爱，分享喜与忧，全信这是爱。
一切
令我心